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杨雅慧。新的一年，祝福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健康。我们常说这个人猿泰山为什么会被称为森林之王呢？论这个力气，它比不过大象；比速度的话，它比不过狮子或老虎；比灵敏，猴子是有过之而不及呢。泰山之所以在森林称王，不是依赖武力与体力，他所依靠的是关系。他和每一个动物交朋友，关心他们，照顾他们，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当泰山有急难的时候大叫一声哦呦呦，每个动物都会很乐意出来帮忙他呢。泰山的丛林法则其实也可以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社会。我们发现真正成功的人绝不是靠自己的实力，其实他懂得整合人际关系和资源，进而去创造更多的价值。现在成功的新典范不是你赢过多少人，而是您帮过多少人。帮过的人越多，服务的地方越广，而您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我们人间万事单元如行法师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宁可，有请师父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今天人间万事的单元是宁可。在我们的这生活当中常常呢要面临抉择与取舍，尤其名和利的前面呢，宁可要名还是宁可要利呢？在亲和情的前面，你是宁可要亲还是宁可要情？新旧朋友的相处有时候有了问题，那么您是宁可要护心，就是要保护新朋友，还是要保护旧朋友呢？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身，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见，舍身而取义者也。人生常常都需要做出一些重要的抉择。那么应该如何取舍呢？在这里举一些例子来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点，宁可千人好，莫与一人愁。 在芸芸众生当中啊，必定呢有与我们比较谈得来的朋友，也有一些人呢跟我们比较疏远，甚至啊有些人可以跟我们拥有共同的思想，有些人呢不管他的处事啦，或者一些观念啦，都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不过我们啊应该要学习宁可跟千万的人保持友谊，也不要啊跟某一个人成为敌人。所以呢跟大众的相处，不一定要每个人都把你当朋友，只要啊不要把你当敌人啊就已经很好啦。第二呢是宁可毁了做，切莫做了毁。人有很多的事情总是要等到事后啊才觉得哎呀懊悔啊。所以呢佛门有一句话叫做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因此有很多的事情宁可懊悔自己没有先施三二一，因此很多的事情宁可懊悔自己没有先知先觉，没有审时事度，不懂洞察机先，千万啊不能凡事就不经大脑，不经考虑，不经计划，然后呢懵懂无知的就一头栽进去。因为即使事后懊悔了再去做，仍然还是可以有作为的。可是呢如果啊莽撞行事，这个事后才来悔不当初啊，这已经为时晚矣啊。第三，宁可不识字，不能不识人。在常人的看法里呢，总是认为啊，知识分子要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要强得多。那么其实啊，事实上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做的一些糊涂事啊，是比这些乡民们，这个农村的村夫村妇还要更为差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啊，他有时候感情蒙蔽了智慧，反而不如没有知识的人胸无城府，对世人呢更有加劲。第四点，我们宁可少年苦，也不要老来贫。做人要有这种忧患的意识。平常老人家说啊，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晴天就要把雨伞准备好，以防雨天的来临，白天就要把手电筒准备好，以准备呢夜晚停电可以用。当然啦，不用说咯，少年的努力就是老年的富有。线下有一些年轻的人呢，年少轻狂，到老来的时候啊一无所有。所以有的时候要为无来准备，不要等到你需要了才想到来准备的时候啊已经来不及了。 第五，宁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做人，有的人很正直，有的人残曲。那么正直的人啊，处事呢，常常可能会让对方不愉快。这个不及曲中之人啊，虚意应付，给人面子来讨人喜欢。可是啊，做人，当你有很久，三二一，可是啊，做人呢，有很久的信用，是在耿直不阿。假如只是以残取媚事，那么到你急难的时候，想要有个知心朋友啊，这就难咯。第六点，宁可没有钱，也不能没有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觉得金钱重要呢，还是道德重要？一般人啊，根本呢就不用多想。从现实面来看，当然是金钱重要咯。道德，一斤值多少钱啊？讲道德，讲好话，旷时费日，不如呢用金钱能够及时承办。可是啊，我们这世间就是那么奇怪，有时候金钱还办不了的事情，哎，奇怪啦，道德就能够办得到。金钱没有办法办好的事情，哎，他道德啊就是能够把它办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间没有钱没有财，虽然呢生活上很艰辛，但是无道无德啊，才是会给人家轻视轻蔑的。世间上金钱的铜臭气，总不若道德的美酒芬芳。第七点，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三国时代呢，曹操说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以自我为中心，虽然成功了，也不过是个枭雄而已。我们做人啊，时时刻刻都要注意，不要得罪人，也不可以辜负人，更不可以伤害人。我们宁可啊，别人来负我，也不愿意我来辜负别人。就好像啊，借钱给人总比啊欠债好啊。第八点，宁可失一切，不可以少慈悲。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那就是慈悲。金银财宝失去了，有再回来的时候，但是慈悲失去了，怎么能够再拥有呢？所以一个人宁可失去天下，失去所有的一切，都有再来的时候，但是慈悲的心啊，一时一刻都是不可以失去的。所以以上八点啊，我们从宁可的取舍，就可以看出每个人的价值观。 对宁可的看法也是会不同的。但是呢，凡是从宁可正面，从远处去看，从远处去想，那么这个才是重要的。祝福听众朋友们能够自在吉祥，阿弥陀佛。
紧接着今天的佛学问答，有请如阳法师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又到了我们每周的佛学问答时间。借由这个时间，想与大家谈一谈，在寺院里我们常常听到常住这个名词，它所代表的意义。谁是常住呢？法是常住，会议是常住，大众的决议是常住，乃至清规、章程、办法、住持大和尚的指示，都能代表常住。常住就是指一切大众的公益决定，而非呢单一个团体乃至一个人的意愿。当然，各位在寺院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佛门用语，都与常住有关。比如说，舍身交给常住，性命赋予龙天，爱护常住物如护眼中珠，铁打常住流水声等等。究竟什么是常住呢？常住是无常的对称啊，它有恒常的存在，永不生灭变异的意识。在丛林里面，有哪些人事物是常住不变的呢？我想接下来我们大家来谈谈常住是什么意思。常住除了刚刚以上所提的以外呢，常住就是寺院，不管您是叫寺、叫院、叫庵、叫堂，总和而言呢，都叫做常住。寺庙是佛住的地方，不是临时的，它是恒常的，因此呢，它称为常住。寺庙是法住的地方，可以说是真理所在之处啊，当然就是常住啦。寺庙是出家人居住的地方，是僧侣所在之处，是出家人的家，出家人的道场，出家人的弘法基地，所以称为常住。也就是说，凡供养佛法僧三宝所在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常住。那谁才是常住？佛法僧是常住，不过常住总要有个代表吧，不能个个都称为常住，所以住持和尚就是常住的代表。他代表常住讲话，他所讲的话呢，就叫做常住的意思，也意思就是说呢，公家的意思。他也不是代表一个人，而是代表常住的要求。除了住持和尚，大众就是常住。大众都这么说，大众的意义就是常住的意思。常住是什么呢？就是制度。制度这样规定，那么团体里的人就要奉行规矩制度。谁是常住？法是常住，会议是常住，大众的决议是常住。 清规章程办法，过往有例，住持大和尚的指示都能代表常住。常住就是一切大众公益的决定咯，就如刚刚讲的非一个人乃至一个团体的意思。那如果大众就是常住，也就是常住拥有大众，那常住究竟拥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呢？常住拥有的山林、土地、大雄宝殿、藏经楼、禅堂、各个堂口、法器、经书、剑锤，拥有身众，拥有这许多的内容啊，所以叫做常住。那在一般道场里面呢，我们最常听到常住的东西，常住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东西啊。那么这个与个人东西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区分呢？常住的东西不会有私人拥有的情况，把公家的东西变为私有，这就是贪污啊，这就是侵占。同样的，常住的东西不可以侵占侵吞，不可以为私人所有。私人要没有能够怎么样呢？其实出了家，色身交给常住，性命赋予龙天啊，通通都没有了。其实一切都是公家的，或许总会有一些个人的东西吧，例如穿的鞋子，在纽约冬天啊御寒的衣物，戴的帽子，别人呢都不能把它拿去用，因为这些啊都是属于个人所有。不过个人所有的物品，您还在世的时候当然是随身应用了，但是一旦无常了，这些物品就要归于常住，由常住呢把这许多东西分配给或许需要的人、贫穷的人、自用品缺乏的人、出家众乃至有缘人，让他们去运用。这就如同啊废物利用，而这些呢留下来的救济品啊，记得大师曾经也说过，他在参学期间虽然有一个很有名的师父，但是当时师父并没有给大师什么东西，当然大师也不会要求。不过呢，常常有一些老和尚圆寂了留下来的一些遗物啊，常住的老师啊只是知道大师缺少，所以也会分一点给他。经常呢到了天气寒冷的时候，大师啊没有御寒衣服穿啊，有一次呢不晓得哪一位长老就把一个已经圆寂老和尚很厚的尼科的衣服送给他，穿在身上好暖和，一穿啊就穿了好几年，大师把他当宝贝一样。一般买来的布很容易坏啊，顶多一年半年，但是奇怪的是那件衣服啊好像都穿不坏啊，穿到至今啊越来越舒服。曾经也有人这样问，个人的东西一旦捐给常住了，成为常住的东西啊还能够再去要回来吗？答案当然就是不可以咯。自己的东西如果常住需要，我们呢都要奉献，更何况捐给常住了，当然就不能要回来啊。有的信徒啊捐钱给寺院，后来呢发现自己没钱了，就要想办法去把这个捐献要回来。我过去捐给你的钱，请你还给我。其实若有这种想法举动是不对的、不当的。为什么呢？因为捐钱啊在佛教里叫做喜舍，欢喜舍弃。既然是乐捐、愉快的捐，那么捐弃、捐献了，也就是说这个钱我不要了，我捐给别人，当然就不能再去要回来了。这种行为是不当的。供养诸佛菩萨、布施给寺院，不是我们小孩子在玩游戏啊， 送一个东西后，等到哪天双方吵架了，就吵着说还给我。布施是不能这样子当一个玩笑的。星云大师啊，曾经勉励佛门弟子，应该呢要有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利益归于常住，功德归于唐挪的观念。所谓光荣归于佛陀，所有的光荣都不是我的，因为有佛陀，有佛菩萨的庇佑，才能成就这许多的好事。所以所有的光荣都应该献给佛陀，成就归于大众。我们所有一切的成就，例如寺院的建设、开光落成，相信大家都知道，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靠大众齐心努力的成果。所以要将一切的成就啊，归于大众，利益归于常住。出家人平日所得啊，都应归于常住，由常住统筹来运用。信徒们呢，到寺院捐献、贴邮箱，所得的净财都不应该是属于哪个人所有，而是呢，都要归于常住。甚至呢，服务的义工也不是属于哪个人专属的义工，而也要归于常住。因为我只是一个个人，而常住是大众。一旦常住有了丰富的资源可以活用，当然成就更为广大的佛教寺院。功德归于唐挪，唐挪就是信徒，就是施主。如果寺庙对社会大众所做的好事、所做的布施有了功德，应该由谁来享用呢？享有呢？当然就是信施所拥有了。我们的一粥一饭、一衣一食，哪一样不是从十方信施奉献的呢？所以昙挪是我们弘法上的支柱，没有他们的成就，寺院的弘法事业就很难以发展。所以大师说，一切的功德都应归于昙挪。以上向各位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常住一词的意义。法是常住，会议是常住，大众的决议是常住，清规、章程、办法、住持大和尚的指示都是代表常住。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如阳法师的开示。各位听众朋友，佛光山纽约道场在3月4号星期天早上10点举办2018年光明灯上灯法会，请还未报名的朋友们尽快报名参加哦。如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来电，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同时您也可以随时上网查询我们最新的活动讯息，或者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 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记得常洗手哦。愿佛主保佑您全家平安健康。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